经文只有一段，在新约以弗所书第六章，新约以弗所书第六章从第十节到二十节，在274页，新约274面。新约圣经274页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开始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。请注意啊，这个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也注意这个刚强，这个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很宝贵啊，等一下来解释。大能大力刚强，第十一节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部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，是诡计，不是攻击，是诡计的。十二节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属血气就是属人，就是人的意思，不是与人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侍者，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。圣经就读到这里。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充满了战斗性的一种生活，因为我们的仇敌是魔鬼，圣经描写他的光景是遍地巡行啊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就像一条吼叫的狮子一样，那样的凶残，那样的凶猛，我们如果不小心就会被魔鬼吃掉。所以我们的生活是充满了战斗性，可以说是有我无敌，如果有敌就无我。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也不管你知道不知道，你我这些基督徒是被放在第一线前线，天天面对着许多危险。我想稍微有一点经历的人，有点阅历的人呢，都证明我们的生活中间实在充满了战斗。所以今天这一段的话就是勉励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战斗的基督徒。既然我们不能免于战斗，我们必须勇于战斗，勇敢的勇，那我们就需要接受神的装备。要打仗必须要有装备，没有装备那怎么打仗？而这个装备就是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非常清楚透彻，给我们看见如何装备我们自己。 保罗在这里提到，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，这最后说的话往往是最重要的话。他写这封信写到最后有末了的话，好像写信写到最后那个附注什么什么，那往往是最重要的，提醒我们特别注意的。末了的话什么呢？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这节经文非常重要，你把它背下来，非常重要。靠着主，这个靠着主，中文的翻译靠着主，在希腊文里面原文里面都是进入到主里面。我们讲靠，靠在外面，进到里面其实在内在，不是外表，进到它里面。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不是在外面佩服耶稣，欣赏耶稣，在那称赞耶稣都没有用，你乃是进到耶稣里面，在他里面得着他的生命，做我的生命，用他的那个圣洁代替我那个污秽，用他那个公义代替我那个不义，用他那个慈爱代替我那个凶残，用他那个谦卑代替我的骄傲等等。这些就是生命的改换改变。我们跟主之间就是把主的生命完全吸收到里面来，改变我的生命，使我的生活一天天更像样。所以在这里讲的靠着主，就是进到主里面，跟他发生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，没有办法分开的，这是天人合一了。天神进到人里面，天人合一了，在这种光景之下，然后怎么样依赖他的大能大力。注意这个大能大力四个字不是中文的叠句，好像重叠的叠，不是种文字上的修饰，不是的。在希腊文里面不同的字，大能是一个字，大力是一个字，还有底下的刚强也是另外一个字。这个大能大力刚强啊，在原文里面都是力量，都是能力 energy 的能力，就能一种能。这种能怎么样呢？不同。第一种这个大能啊，这种能力呢是表示接受性的，接受性的，我没有，我去接受这个能力。所以第一种这个大能啊是接受性的能力，从没有变成有，我本来没有能力，接受的能力来了，这是接受性的。第二个这个大力呢，这个能也是个能啊，这个大力的能什么意思？是运用性，运用，我把它接受来了，我来运用。举个浅的例子，没有钱的人，穷光蛋，我是个穷光蛋，哎，你借我100万，接受过来了，然后我把这100万运用，不是把它埋在地下，那是用这笔钱，运用，这一运用啊，就运转啊，就发生很多力量出来。所以第一，大能就是接受性的能力，大力是运用性的能力。第三，那个刚强什么意思呢？刚强就是本身的能力，我自己的，这个刚强是我自己的能力，本来我是没有能力啊，100万给了我，我来运用一下，哎，我又有力量，我又有钱了。这个刚强呢，就是本身的力量。所以这三个字很奇妙，我们人都是软弱的，但是进到基督里面，吸收接受他的能力，然后运用这个能力，消化把这能力消化成为我的，然后变成我自己的刚强。这刚强是本身的刚强，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使软弱变为刚强的方法，怎么样的得着更丰盛的生命的方法都在这里。所以第一，先吸收，然后消化，然后供应出来。吸收、消化、供应，接受、运用，然后变成本身的我自己的东西了。啊，那么这是保罗在这儿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应当用什么方法把我们这个人装备起来。先要有一些所谓前提性的预备，这作为前提，这些预备自己啊，先是接受、吸收神的生命、他的能力，然后来运用、运行、吸收、消化，然后就变成我自己的刚强，成为我的力量。那么这是基本上如此，下面还需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有了这个能力，外面还需要加上装备，没有装备的话就不能够保持这份力量啊。那么怎么装备呢？他说抵挡魔鬼的诡计，请注意是诡计，并不是攻击。魔鬼对我们呢，他不是直接攻击你，攻击我，他乃是设一个陷阱在那吊下去，这是诡计。 魔鬼最厉害的方法就是杀人不见血，借刀杀人。他给你设个陷阱在那儿，你自己掉下去，自投罗网。他不是用刀用枪的对付你，杀你，这个还容易。我们讲了，啊，这个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啊。他是暗箭，他设一个诡计在那里，你不知不觉中了计，掉下去了，掉在陷阱里面。所以他说，这里说抵挡魔鬼的诡计，不是抵挡魔鬼的刀剑，不是抵挡魔鬼的攻击。正面的攻击容易对付，这背地来个冷箭，是个冷箭，你很难对付他。这是魔鬼的厉害诡计啊。那么他说第十二节说，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所谓属血气的就是人。圣经一再警告我们，我们不是对待人去对付人，我们乃是什么？我们乃是实实在在对付魔鬼啊！你看我们常常用找错了对象，我们对付的把人当的对象，人其实不能成为我们攻击的对象，真正攻击的对象是魔鬼。不过魔鬼往往利用人做他的工具来害我们。比方说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，他告诉那个十二个门徒说，你们中间有一个魔鬼。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个魔鬼，那是指着犹大，犹大是卖主的犹大。首先说你们中间有个魔鬼，那么不是魔鬼犹大变成魔鬼了吗？其实主这句话就是说，犹大已经成为魔鬼的工具，用他，魔鬼用他来出卖耶稣。有一次耶稣也指责彼得说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啊，撒旦退我后边，可见彼得也成为魔鬼的工具，也成为魔鬼的工具。这个犹大和彼得都是人，那么主叫他们撒旦魔鬼，可见撒旦魔鬼不是人呢？其实这都是撒旦所运用的工具。撒旦是个灵，他不能对付，他用人来对付。但是如果我们把人当作对象来对付的，那对待就错了。我们要从那里面看见那个人为什么说你坏话，那个人为什么在那搞鬼对付你、陷害你、批评你、攻击你、论断你、设假见证害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心中有鬼，魔鬼在他心里面做工，也许是争权夺利，也许他有某种的对付你，他觉得看你不顺眼，你太好了，看你不顺眼，他对付你啊。有的你不好，他瞧不起你，他也对付你。所以人呢，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难免要遭遇到这许多的难处，这都是撒旦在人心里做工的原因。撒旦在人心里做工，所以我们要对弄清楚，我们的对象，终极的对象不是人呢，是那个魔鬼。所以我们最好的武器在下面讲了，用那些武器来对待，不是动肉体、动血气。你骂我一句，我骂你十句；你打我一拳，我踢你十下。这种是世界的做法。所以你看，他说怎么样？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、管辖着亿万世界。这个执政掌权不是做官的人，这个执政掌权指着管辖亿万世界。圣经说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这世界的王，耶稣从这个魔鬼的世界的王已经来到，但是感谢主，他在我里面一无所有。耶稣说，这个世界的王就是魔鬼，而魔鬼所统治的，他所运用这些差役，差役的小鬼，差役就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。所以我们的对象是魔鬼和他的差役和他的工具，并不是人。你不要搞错了对象。所以我们人要怜悯他，要赦免他，饶恕他，但是在人心中那个鬼，我们要靠着祷告来对付他，求神来动工，我们自己不要出面。你看下面就讲到用什么方法来对付。所以十三节说，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。这个军装是全副的，少一样都不行，少一样都会出事情啊！从头到脚都有装备，全副的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。这个磨难很好，这中文翻的实在翻得好。磨难不但是难处，而且磨你，折磨的意思。撒旦最厉害的方法是折磨你，今天、明天、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一年、两年，长时间的磨你。约瑟，旧约时代一个约瑟，很好的青年，又能干又漂亮，年富力强。但是他在一个人家里做工的时候，那家的主人呢，把他什么都全交给他了。但是他那个太太，主人的妻子，他祖母非常之不好，引诱他犯罪。 圣经描写他天天引诱他，不是一次两次，天天天天一见面就引诱他犯淫乱罪。你可以胜过一次，胜过两次，你能够胜过十次、一百次、一千次，天天引诱你，用各种方法引诱你，这是魔，这叫做魔。磨难是撒旦的方法。我们人偶然胜过一次两次就觉得了不起了，他天天来，天天对付你，你能胜过吗？你说忍耐有限度的，但是这个在主里面忍耐是无限度，七十个七，不是七次。所以在这里讲的磨难的日子，就是磨一直在那对付你，一直磨，好像吹磨一样，一直磨，一直磨，磨你啊！这个磨翻得非常的好，这是希腊文的原意啊。磨难的日子，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这个就是我以前讲过的，我们得胜之后，还要靠主站住，不要失败。人最大的失败，往往在得胜之后。胜利之后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失败。当人在困难中间，在这种艰难困苦的里面，大风大浪里面，人战战兢兢，抓住神，仰望神，对付那个困难。等到这个困难过去，人得胜了，这一松懈下来，这一放松了，马上就替撒旦留了地步，人就立刻可能失败。所以许多人失败都是失败在平安无事的时候，危险患难中他不失败，他抓住神了，紧紧的求告神。一到平安稳妥失败了，贫穷的时候也许不犯罪，富贵的时候难免要犯罪。虽然是我们讲饥寒起盗心啊，饱暖思淫欲，饥寒也会起盗心啊。可是一般来讲，也贫穷啊还容易罪，富贵最难罪。在富贵中间的时候，人很难胜过那个环境。富贵是撒旦最厉害的方法，用富贵来害人。啊，所以在这儿我们讲到得胜之后还需要站住，这就是圣经讲的得胜有余啊，得胜有余，胜了还要再胜。林肯不是讲过这句话吗？美国的总统林肯说，一个人打了胜仗之后能够不骄傲，他就是胜利了两次。胜而不骄傲就是胜了两次，一次打败了仇敌，还有一次打败了自己，打败了自己。我们可以打败仇敌，我们很难打败自己。自己是个最顽强的敌人，你能够胜过自己吗？什么叫做自己？就是包括自私自利、自高自大、自骄自傲、自怜自爱，种种自己在里面，这个是最大的仇敌。所以耶稣叫我们舍己，舍己。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随我，就应当舍己，舍掉自己。英文叫 self-deny， 就是自我否定。要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，天天跟随我。我们要天天向自己死。保罗说，我天天死，向自己死，不再体贴肉体，不再体贴自己，不再替自己打算，不把自己放在第一，也不落在自我中心里面。这个就天天的舍，在否定，在否定。人必须这样做，神的生命才能够出来，神的灵才能充满。所以在这里讲到成就了一切还能站得住，就是得胜了两次。成就了一切还能站得住，很多人成就了一切站不住了。挪亚非常好的一个神的仆人，与神同行三百年，很好的一个人，但是后来等到洪水过后，他一家八口得救，但是他就种起葡萄园来，吃了那个葡萄酒，结果就醉卧在他的园子里面，赤身露体醉卧，害得他一个儿子，他绊倒了儿子，看见他吃肉体到处去讲。他另外一个儿子就拿着衣服啊，倒退着走进去遮盖他的父亲。挪亚是很好敬虔的人，但是后来得胜之后他就失败了。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也会失败，接受了他太太的建议，娶了一个下女，结果生了个孩子。到今天以色列国家受那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围迫，都是因为亚伯拉罕做错了事情，做错了一件事情。大卫王那么爱主，但是等到做王之后，他做王以前呢，实在是爱主，谨慎小心，多少次试探都没有打倒他。做了王，安逸起来了，安逸无事了，睡午觉睡到太阳快下山了，然后在平台上走来走去，看人家女人洗澡，把人家弄来，把人家妻子弄来奸淫他，把人家丈夫借刀杀人，把丈夫杀掉。 你看一个那么好的一个王，大卫王，他在得胜之后失败，许多人的失败都在得胜之后，所以要特别要小心，胜利之后是人最大的危险啊！所以这里讲的，你成就了一切还要站得住。底下就讲了，要站稳了，站稳了。这个站稳了什么意思？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很正直、端庄，你要规规矩矩站住，不要歪歪扭扭的。我们做一个基督徒，有圣徒的体统，有敬虔的样式，要是端正。站稳了就是站得正、站得直啊！我们不要做一个弯弯曲曲的。这个站稳了才能够接受装备，接受神的装备。你要想接受神给你的装备吗？你先站稳了。人都站不稳，你就不能穿这些盔甲。这站住了，盔甲穿起来。所以站稳了是我们要负的责任。我们要一个人的站住啊，不要被世界那些异教的风吹动的飘来飘去，一下随从那个异端，或者耳朵发痒，喜欢听新奇的道理，这都是摇动，这没有站稳。站稳了在真道立场上站住了，然后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。这下面有七样的东西，七种装备。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耶稣说我就是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我们用真理束腰啊，就是把耶稣基督拿来作为我的力量。腰，这个腰一缩紧啊，力量就来了。束腰，束腰啊，就是力量。腰一紧啊，力量来了，是吧？这个腰啊缩紧，还有一种约束的意思，还有约束的意思。神不但要我们用真理当带子束腰，这个真理本身会约束我们。我们讲这个束腰啊，一方面是约束自己，一方面得到力量。这两者什么意思呢？这是我常常讲的，情所当行，直所当直。有力量去行所当行，应当做的事，他给你力量去做；不应该做的，他约束你不要做，约束你不要做。这个是很重要，以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这个腰一束紧啊，力量就出来了。同时，这个一束紧腰的时候，同时也约束自己不要去做不应该做的事。消极的是不为，积极的是为之。无论是不为还是为啊，都需要这个真理啊。真理像带子一样把你圈住了，约束你，不可是任意妄为，不能是乱来。我就看到我们聚会中间的光景，我们弟兄姊妹都要接受约束。举个很浅的例说，我蒙恩呢是在一个教会，那个教会啊实在很奇妙，人也很多，但是他有一个自动的自我约束，自我约束就是来聚会的时候啊，每一个人呢就尽量往前面坐，这养成一个习惯，不需要人家，不需要接待人家把你带到前面来，他一来自动往前面，先把前面位置填满了，然后留下后面的位置让后来人去坐。这样什么好处呢？这一个好处是等到讲道的时候啊，不必等到后来又跑到前面来，就影响大家的视觉受影响。你要注意在台上讲道，你分散了这个心，所以他们自然是自动填下去。还有讲我们的座位前面都有空位，到后面挤得很，坐还要站在外面。其实如果大家都自我约束啊，一来就把空位先前面填满了，就不会有现在这个现象。很多人坐着站在外面听了，有的人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，就听见我声音看不见人，就这样听的。那么假如大家都约束一下，自我约束一下，先来的就尽量往前面坐，把前面位都坐好了，这后面来就很容易了。这是自己为自己好，也为着会众好，为大家好，为什么何乐不为？还有很多人喜欢坐边的两排边上的位置，不肯坐到中间来，因为中间出去不方便了，走着方便。其实我们不必想这么多，在组里面，如果我想能够多在神前多停个一下，多三个月，为什么不好呢？为什么会说一散会说司会还没有报告说等一下，等了讲员散退席了，司班就再走？从来我看到很多人还没讲完话，站起来赶快就走，好像逃命一样。为什么这样怕？有什么事情这么紧张？约束自己，应当约束自己。约束自己，让大家都得到好，让聚会整个光景显出来，神在我们中间，神在我们中间。我开始蒙恩在这教会，没有一个招待是把你拉到这，他自己会填满。有时候坐在旁边那个角落非常不好的角落，但是轮到你就坐下去，没有挑剔，没有选择。虽然教会不愿意制定一种律法， 说你必须要这样做，那就没有味道。教会如果定出规矩来，你必须这样做，那一点意思都没有，那叫做律法。今天我们在恩典之中啊，是大家自动自发的愿意接受约束，并不是教会勉强你非要这样做不可。我这样说了，下个礼拜还是按大家自由做，没有任何勉强。但是你如果愿意接受约束，你就自动会这样做，这是自己自动自发的，还好。上帝给人一个自由选择的意志，从来不勉强你。你要信就举手，不信不举手，他不勉强你。但他巴不得你举手相信，他不愿用勉强方逼你。这是上帝的原则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要遵守上帝的原则，从来不逼。我在教会中间所定的这种条规啊，定是定的，你如果实在不守啊，是你自己的事情。我可以劝你，我不能逼你，不能逼你，这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你在神前负责。你一定不听是你的事儿，是你的事儿。教会有教会的规定，你如果在教会以外你另外有所作为，是你的事情，你的事情。我可以劝你，我不能逼你，我也不限制你，但是结果你吃亏是你自己，吃亏是自己。因为神的祝福总是透过教会领导全体身体啊，你如果自绝于恩典之外，是你自己的事情。我们可以劝告你，但是我们不逼你，不勉强。所以在这请你记住，这是个约束，真理上带着束腰是种约束。这种约束啊，得要求什么人？要求自动自发的来反应，不是用种律法来逼迫，那一点味道都没有啊。所以我再说，我愿意我们中间聚会啊，一天天的光景更美好，让坐站在外面的这些弟兄姊妹有机会也坐在里面来，就是因为你肯受约束，你自我约束了，他就有地方坐了。你不守约束，他只好站在外面。所以我们尽量守着这个约束啊，这是真理，明白真理的，接受真理的约束了，自动自发的反应，这就是装备，装备真理当作带着束腰。第二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这个心胸啊，有个公义在那儿，当护心镜挡着的心胸，这个心需要公义，不能不义。我们如果做不义的事情，你试试看主怎么样对待。我想我们都有失败的经验，你做点不义，什么叫不义呢？占别人家便宜，自己不肯吃亏，就是要做个不义的人。这样的时候啊，你这个心中就有问题了。我们古代的元朝有个许衡啊，许是允许的许，衡平衡的衡，许衡很有名，后来做宰相。元朝一个许衡，兵荒马乱的时候啊，大家逃难，他也逃难，逃到一个地方。哦，逃难的时候，一个果树园很大，那么果树园的主人也逃难，也跑了。许多人逃到那里，就上去把这个桃子、李子掐来摘来吃。这个许衡啊，坐在那儿不动。他的朋友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去吃啊？”他说：“这个树有主人呢、啊，我怎么可以随便吃呢？”哎呀，他说：“这兵荒马乱的时候，主人也跑掉了，你为什么这么迂阔呢？这现成的可以吃呢？”他就说了：“世乱无主，世界的事很乱，世乱没有主人，世乱无主。”他说：“我心有主，我的心里面有主，尽管世界乱糟糟没有主，我的心有主。”这个人他不吃这种不义的东西，因为他心中有主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人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基督徒了，但他的话很像基督徒的话。也许我们基督徒还做不到这一点，世乱无主，我心有主。虽然举世滔滔啊，很多贪污舞弊，什么坏事都有，你是基督徒就应当站住，做个中流砥柱啊！你不能同流合污，因为你心有主。这是公义。当一个人真正有公义，做护心镜遮胸的时候，他就被装备起来了，他就有力量去打仗。而公义呢，就是耶稣基督的代名词。主耶稣是我们的义，因信称义，称为他义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这个刚才讲真理是耶稣，公义也是耶稣，把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我们心中有个公义啊，这样一来我们的心就心安理得，真正的心安理得了，没有不义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。所以王阳明讲，王守仁先生说，去心中贼啊是很难，但是去山中贼啊比较容易。你赶走一个山中的贼，在山里面的强盗啊，三大王啊，你有足够的兵力把他赶走，但是你心中这个贼怎么赶走？去心中贼太难，这个贼在里面呢，就是贼大王，是霸占了你的灵魂。 把你整个心控制住，这就是圣经讲的罪作王，罗马是讲罪来作王啊，管制我们，我们就被拖去犯罪，毫无办法，一点力量都没办法胜过他。除非你心中有耶稣，公义做你的心，这个是护心镜遮胸啊，你就能够胜过一切，不要做不义的事情。最近一次家庭聚会中间，有弟兄和姊妹散了丢掉了，不是丢掉，被人家换走了，那我相信是无意之间的，这个好的伞呢，哎，剩下了坏的伞，走的时候又好伞不见了，剩下坏伞，啊，如果是在这么一个千把人的聚会里面有这种现象啊，我觉得没什么稀奇。我们中间有的基督徒，有的非基督徒，也许还有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什么特别的情况，不知道啊，随便做这种事情难说。家庭聚会多半是基督徒，而且都是认识的人，很少不认识的。如果发生这种现象，就不可原谅。这是不义的事情，人家伞是好的，你是坏伞，你说拿错了也是偶然拿错了，你不能偶然拿错，你下次用你会不发现吗？你觉得我是把破伞拿把好伞，怎么会不发现到的？应当去换回来，应当去换回来，而到现在都没有换回来，什么道理？不义，心中不义，不义。我记得这个 Mark Twain， 那个美国一个幽默作家的马克·吐温，他有人问他说什么叫做英文叫做 miss 的这个 blunder 和 mistake 两个怎么分别，就是一个大错和小错怎么分别，他讲得很妙。正好那下雨天，一个记者问他什么叫做小错，什么叫大错，他就很简单的啊，如果我是把坏的伞，哦，你拿把好伞走了，这是小错。如果我是一个坏伞，拿一把好伞走，这是大，这他是反过来说，这是一个大错了。我说错了啊，再说一遍、啊。他说我如果是把坏的伞，你拿一把，把人家好伞拿走了，这是犯个小错，小错。如果我是个好伞，拿了坏伞，这是大错。他意思说，倒霉的事儿做了就是大错，占便宜就是小错。他意思讲，他故意说反面的话，说反面话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明啊，我们常常喜欢做一些有意无意的，你以为很小的事儿，把反算成什么？显出一个灵性来，显出一个灵性来。原谅我这样讲，不该说的，啊，还是说的，因为我们不希望教会中间发生这种不义的事，哪怕这么小一件一把伞的事情啊，都显出整个教会里面光景不对，有撒旦做工，有神的儿女落在陷阱里面。一点点小的不义的事儿，你都不小心谨慎，那碰到大不义的事儿，你也会做了。一块钱可以贪污，到了1000万，你非贪不可了。所以这个就是说明，我们看见这些小事儿还是要小心，这都是不义的事儿。心中公义，如果一个公义当着护心镜遮胸了，你是装备起来的时候，你就没有一点不义的事情。我们宁可吃亏，我们不能够占人家便宜，吃亏是福气。因为你吃亏的时候，圣经说你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啊？你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啊？你说主，我愿意，我情愿，主就加倍的赐福于你。但是如果你占了人家便宜，你不去认罪，不去赔偿，你就永远你心中没有平安。有一种情况例外，就是心中没有平安，做了不义的事情还是没有平安。什么情况呢？根本是外邦人，没有重生，没有得救，寡民的教育，没有得救的基督徒，那可以，那可以。所以在这儿，这是公义的事情啊。这个公义是做一个护心镜遮胸啊。我们常常讲，一文钱不要苟得，你随便苟得一文钱，你人就不义。不义的时候，你做什么都不对，神不祝福你，你还能做什么？所以在这儿讲，要有公义做护心镜遮胸啊，你才能够胜过魔鬼的诡计。魔鬼就是在你日常生活中间给你撒了很多这种诡计。啊，给你摆很多陷阱的，大大小小陷阱，你不小心掉下去，那已经掉下去怎么办呢？只有悔改认罪，对神要认罪，对人要赔不是。很多人对神认，对人不肯赔不是，对人还要保留自己的尊严，结果他的难处一直在他身上过不去，因为他不肯向人赔罪。等到什么时候他向人赔了，这过就过去了，这难就过去了。所以这是我们要晓得，神要装备我们呢，需要我们有一个真正心安理得的光景，才能接受神的装备。还有下面，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 这个福音叫做平安的福音。我们所传的福音是神的大能，不是人的学问，不是人的道德，不是人的一套方法，乃是神的大能。所以靠神的大能得救。这个福音有一个名称叫做平安的福音。什么平安的福音？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，有罪的人没有平安。所以福音一传了，你一接受了，头一个反应就是里面平安来了，里面平安，里面实在有平安了。这个平安一来怎么样，就证明说你得着了福音的好处了，也就证明说福音所传的耶稣，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。这个神的儿子耶稣进入你心了，掌管你的生命，他就赐给你一种奇妙的平安，出乎意外的平安。这个平安来了，证明你得救了。但是什么时候你又软弱跌倒失败了，什么时候你平安就失去，这个平安一失去，赶快认罪悔改又回来了。所以这个是平安的福音，要当作鞋穿在脚上，就是我们走路的鞋子。福音好像鞋一样，什么意思？施洗约翰说，我替耶稣解鞋带是不配，那意思就是说我替主传道不配，我替他传福音都不配，按灵意来说可以这样讲。那么这个福音好像鞋一样，就是说人走到哪里，福音就跟到哪里。我们所走的道路，这条道路叫福音道，福音道路，福音路，你走到哪里，福音跟到哪里。你坐在公共汽车上，你有机会就发单张传福音啊。你走在路上碰到什么人呢，有舅舅传，你坐计程车，常常坐计程车，有没有向司机传福音？我们就需要到人到哪里，福音就跟到哪里。这样的人穿着福音的鞋，穿着福音的鞋，就是把这个当作实实在在带在身上，穿在脚上，走在哪里传到哪里，这是一种装备。那么还有一种呢，他说要带，要用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信德就是信心，把信心当作一个藤牌啊，抵挡魔鬼的火箭。魔鬼通常呢有三根火箭，一根火箭叫做疑惑，叫你怀疑不信，疑惑的火箭；一根叫做灰心，常常灰心丧胆；还有一根叫做惧怕啊，疑惑、灰心、惧怕是人类的通病。这三种病都从魔鬼这个火箭来，它是使这个箭是你，使到你身上你就中了，你中了就灰心了，就天到晚灰心丧胆、消极无聊要自杀。你中了那根惧怕了，就天天患得患失害怕。有一个姊妹是几年以前，常常给我打电话，就来了，打电话就说的，哎呀。他叫我寇牧师，知道我是个弟兄，他都是这样叫的，寇牧师啊，为我祷告。我说为什么？今天的日子不对。为什么今天日子不对啊？他一天到晚就翻黄历看黄历，今天不是黄道吉日，今天日子不对，出门不能出，怎么样？他给他儿女身上有带什么玉啊、金啊、什么这带啊，金木水火土一套配合起来啊，一天到晚看黄历，今天是对不对？你听我祷告，我今天不能出门，是怎么样？我说你这个根据什么道理说的？哎，他根据我有根据啊，这不是迷信啊，这哲学啊，这哲学啊，这是统计学啊，这是逻辑学啊，很多学啊。他说这个就是，哎呀，我说我告诉你，神最厌恶的这套啊，什么算命、看相、卜卦。我兄弟以前不信主的，就喜欢这套，很喜欢这套啊，还会自己还天天看看麻衣相法的什么的，研究研究什么，还摸摸骨头的什么啊。但是都会看看手相什么，我们以前不信主都喜欢这套，不晓得有为什么喜欢，又不晓得明天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希望知道明天怎么样。但是信了主啊，圣经说一天难处一天当啊，你不要为明天如何担忧嘛，因为明天在神的手里。请问你知道明天会出车祸你怎么办？你今天怎么办？虽然今天坐在家里，明天出车祸你坐在家里，坐家里也会出事情，告诉你会出事是逃不掉的。上帝为什么不让你知道的太多呢？免得你操心，免得你睡不着觉，免得你吃不下饭。他不要你知道太多，他让你今天守住本分。我今天奉主名做主的工，走主的路，说主的话，头脑的思想也是合乎。